三摩尔萨二世。
三门戏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故事，我想大家可能还总是还有点印象。我们上一次读二十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逃到约拿丹那个地方去问这个约拿丹他的父亲扫罗那个态度如何，约拿丹不知道。那以后他们就想到那个问问看看，那个试试看扫罗到底对大卫怎么样了。结果试完之后呢，知道那个扫罗要是决定要一定要杀死大卫的，并且是很凶，甚至于呢连他的儿子啊他的姑姑，所以约拿丹看这种情形啊是没有什么希望，就按照时间呢去告诉了大卫，说他的父亲态度是这样的情形，你还是那你走吧，你快点走吧。那从那时候开始，那大卫啊就开始逃跑，逃到二十一章，在二十一章我们就看见呢。他就逃到那个拿破是吧，他在拿破那个地方，那是很小的地方，一个山顶，这个平常也很少人去的，因为那是个祭司城，在那里啊差不多住的都是祭司，那些祭司最少也有86个人穿着细麻布的，那就是祭司很多，还有他们妻子儿女，还有他们牛羊牲畜，在那里。我们平常也很少人到那地方去的，除非啊人在还愿呢，人在去献祭时候，人在去，应当是很少人的。所以他们在那里啊，没有什么那个没有什么东西啊，能接待外人的。大卫啊，就逃到那个地方了。因为他那个需要吃东西，这个有这个酒香啊，就到祭司那里问他，你这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啊可以吃？给我5个饼啊，我这还有一些人能跟我一起来的，可以、啊，我可以吃，我也可以跟他一块吃。那祭司就对他说呀、啊。这里没有什么饼啊，只有那陈设饼。那陈设饼啊，是献给神的。如果到了一个礼拜之后呢，要把撤下来，撤下来换新的。那么这些旧的呢，就给祭司了。所以祭司只有那个撤下来陈设饼，那个其他呀、啊、饼都没有。所以可见呢。这些做祭司也是很辛苦，不过他们平常也是没有什么人来嘛，也没有预备啊，那招待客人的、这个，然后祭司就把这个饼啊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呢、啊、吃了。去见祭司是大卫一个人，但跟随他还有一般人呢、啊，是跟随大卫那一起的，是这个头一个故事。那第二个故事呢，大卫吃了饼了之后，他问了祭司有没有啊那个什么军器刀枪啊这一类东西，就撒一个谎啊，他说这个皇啊差遣我去办一件事情啊很紧急，那个刀枪我都忘记了，都没有带，那么你这有没有那个刀和枪？这件事情呢是个秘密，是不能告诉人的。 完全是撒谎，骗那个祭司。哈维当然也不敢了，跟他讲了这个是扫罗是要杀他，他逃跑到这个地方，他不敢讲，所以就用欺骗的方法了，就那个祭司说，那在这里呢，只有一个刀是从前你杀哥利亚的那时候的那个刀，你要的话你就拿去。然后说那刀可太好了，那就拿去了。但是他看见了，他们那里有一个人呢，叫做多益。这多益呢是扫罗的司牧长。是属扫罗的，是这个是扫罗是安排的那里一个管事情的人，所以他一看见这个人呢，心里就冰凉了，想糟糕了，这个人一定会去告诉扫罗呀，那大卫到祭司那里去了。但是那时候已经没有办法给他看见了，也不能不那也不那那只好那个那然后就逃跑，就又走掉了。走了之后他就走，他想到哪里去呢？想来想去呀、想到这个在以色列地呀，恐怕扫罗迟早会把他抓住的，会把他杀掉的，所以他就想着还是到腓力斯地去吧，到外国去国外。那这样的人扫罗就抓不到他了，那他就到腓力斯去。他没有想到腓力斯会认识他，他想啊，从前呢，撒哥利亚时候那时候年纪很小，那时候像牧童一样，现在年纪比较长了，现在做了前夫长了，样子也改变了，恐怕到腓力斯人中间去，他们不会认识他的。所以他就到了腓力斯住下，没有想到啊，到了巴金就没有多久啊，腓力斯就认出来了，这个人就是大卫。那些妇女不是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就是那个杀死万万的大卫，他是把杀哥利亚的，他把腓力斯人呢杀了好多，哥利亚就是加特人。那他正好逃到加特那个城里面去了，所以他想糟糕了，这次又落在这陷阱里头了，那怎么能出去呢？他就想个办法了，他要装着疯癫的装甲，这个胡言乱语，还有那个。这个花在城墙在城门上乱花一气，那么这个口水也和鼻涕都流在上面，疯疯癫癫的。那么他们就告诉那个加特王啊，这个亚基，就说这大卫在这地儿了，他跑到这儿来了，我是不是把他抓住？这个亚基一看大卫啊，这么疯疯癫癫的，这个怎么像大卫？大卫不是这样一个，他说我岂有疯子呢？我这是不缺少疯子啊，为什么把这疯子带到我家里了？不可以到我家里来了，把他赶走。这亚基啊就把他赶走了。那么这个两个故事就停在这里。这是在21章啊，一共这两个故事。那我们大卫逃开头就逃到他逃亡了，那开始啊就逃到拿伯那个地方，到祭司城里头去，然后呢又逃到加特，到这个腓力斯中间去，这是开头呢他逃跑。那么他为什么这样来逃跑呢？难道不相信神会保守他吗？难道不相信神会在那看顾他吗？当然那时候了，信心呢很软弱了。他曾经对这个伊拿丹说呀，他说我呀，现在离得死了，也不知道一步就到，我就死了，那我就是 一下子科马很容易就给扫罗抓住，我说那我就是这个就是啊这个很危险的，非常危险的。那么大卫啊为什么说这样话呢？他忘记了这个他是受膏的，并且神借着撒母耳也告诉他说神拣选他做以色列的君，立他做以色列的王。既然是神已经拣选他，神允许这件事情啊，神一定会负责任的。大卫这样信心啊，说他这太危险了，离这死只有一步了，那就说到他的信心呢也有点软弱了。他为什么那信心会这样软弱呢？就是因为看环境，这个扫罗逼迫他实在很厉害，你看着他不仅是要用枪了在扎的，硬要把他刺到那刺死他，然后呢他就逃到家里头去，他是扫罗女婿呀，米甲的丈夫，逃到家里去，那扫罗还要到家里把他，到他家把他抓回来的。那若不是米甲呀，这个把他让他逃走的话，他恐怕已经给扫罗抓去了。所以他就心里很害怕。他就逃什么呢？逃到撒母耳那儿去。撒母耳，我想他应该是在乎扫罗，扫罗不敢去的。哪里知道他到了撒母耳那里去之后呢？有人告诉说，大卫在撒母耳的地方，那扫罗就派人了，一次、两次、三次派人去捉拿他，摸了抓不到，扫罗自己的去捉拿他。所以呀、看见了扫罗。是对大卫啊，是一步一步的跟着他跑，跟着来追赶他的，会没有放松，所以这叫他心里就非常害怕。他就是所以他在说呀，我离着死了不到一步了，那非常危险的，这是他跟约拿单讲的。因为那环境来说呢，实在是太艰难了。他看见的是这环境，是艰难的环境，是扫罗的追赶，是这个军队的兵丁啊去捉拿，他所看见都是这些，没有看见的，那个是没有看见神。很多时候了，我们是看环境啊，这个没有看神。所以我们就害怕，那信心就失掉。多少时候我们信心失掉了，我们不相信，我们不依靠神了，就是因为我们只看环境，环境太艰难了，太痛苦了，没有办法，没有路可走了。那么我们就看环境这么艰难呢，然后信心呢就失掉了。我们今天，我们应该是我们的眼睛啊，堵在主身上，借着主啊来看环境，不要借着环境来看主。我们从前讲到以色列人呢进的这个迦南的时候就是这样，十二个探子啊去窥探迦南地，有十个探子回来报恶信。他们所报的恶信呢，不是假话，都是真的话。不过呢，他们难处是看环境，环境太艰难了，这个仇敌敌人呢太强大了，这个城墙太坚固了，我们没有办法进去。我们若是进到家去，我们只会送死啊，我们不会活着进去的，我们只会死在那个地方的。他们遇到看环境啊，所以啊，他们没有信，失掉信心，没有信心。那么，这个约书亚和这个加勒两个人呢，也是探子，但是他们回来，就他们和这个说那个探子说的十个探子报的不一样，他们说我们足能得胜，我们宁可上去，我们足能得胜。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他们说看见的那个亚拿族的人那么强大，那十个人看见这样，他们看见也是这样，城墙这样高大，那么他们说看见的和十个人看见我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是这样说话呢？ 就是因为他们眼睛是注视神的，从神借着神来看环境，那么看见我们的神是比环境更大，那么比难处更大，所以要他们相信神，说我们立刻上进，我们足能得胜。而十个探子所看见的呢，他们所看见的是环境，就借着环境来看神，看见呢环境这么难呢，好像神也没有办法，所以啊，他们就不敢上去，没有信心。因此呢，因为没有信心的缘故，因此叫以色列人在旷野又漂流了38年、19年的时间呢，啊，到末了才能进到迦南去。所以啊，那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失掉信心，就是他看环境没有看住，或者是经过环境来看住，那我怎么保持那个信心呢？就谨记得读来看环境。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看一切事情，我们不要先看环境，再看主。若这样的话呢，环境是太大，就把主挡住了，就看不见主了，看见别人主干的很小了。那若是我们借着经过主来看环境的话呢，那主是很大的，环境是算不得什么。所以我们这个能保持我们的信心，就是要借着主来看环境，不要经过环境来看主。说我们平安难处呢，虽然我们相信主，也知道我们的主是全能的神，但他是无所不能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看环境而没有看主的缘故，所以我们就信心就失掉了，那个我们就软弱下来了。若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那儿伟大，是他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并且他是全能的神，在他是无所不能的。若是看见主啊，借着主来看环境的话，那环境难处实在算不得什么，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只有主是永远长存的。那这样的话，我们信心就会强起来了，刚强起来。这是大卫失败的头一个原因呢，就是他借着环境来看主，所以信心就软弱下来了。那他们失败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虽然受膏了，这个撒母耳用膏油来膏他，但是呢，他没有住在那个圣殿里头，他没有活在圣灵里边。我们不仅要受膏，要得到圣灵，我们还要活在圣灵里头。当我们得到圣灵时候，我们感谢主，圣灵今天圣灵在我们里头，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圣灵在我们里头。但是我们有没有活在圣灵里头？有没有住在圣灵里头呢？有没有让圣灵在我们里头运行的时候，我们和圣灵有那密切的交通呢？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的难处。我们好像得到圣灵了，我们就是得到圣灵在里头，我们就让圣灵就住在我们，就在我们里头啊，把它摆在角落那里，我们也不理他，也不问他。我们难处是我们自己去顶着难处了，那么有损什么什么事情都是跟着自己，而把圣灵完全摆在一边，没有让圣灵在里头啊能够得到地位，也没有让圣灵在我们里头能住在我们里头，在那显出他的大能来。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难处，就是凭着自己依靠自己，没有依靠圣灵。大卫也是这样，他虽然受膏了，但是没有让那膏油，没有让那膏啊，那圣膏就是圣灵啊，能够住在他里面。在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那里说到，他说这个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靠借着圣灵就知道神是住在我们里面。那神若是住在我们里面的话，什么能抵挡我们呢？若是我们把神摆在一边，摆在角落里头，我们不理他，不让他做什么，不让他在那里帮助我们，那当然我们就是软弱。若是我们的神是住在我们里头，是活在我们里面的，我们让神来帮助我们，那没有什么能抵挡我们的。 我从前跟弟兄这边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皮鞋匠，修理皮鞋的，他是很瘦很弱的一个人，所以常常给人欺负的。那个城里头啊，一般那个有一般青少年呢，就是不良少年，他们常常呢，在那儿抢这个地方，或者是跟那里去打架，一伙人呢，常常到这里捣乱，那里捣乱。那么时常到这个皮鞋匠家里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瘦很弱，好欺负。所以他到哪去啊，就是恐吓他，到哪去会要钱或做什么事情啊。那么有一天呢，这个皮鞋匠呢，他也没有办法应付这些人。那么有一天呢，正好有一位弟兄啊，那么要租一个房子，他楼上有一间房子，他就好租给那个弟兄，让那个弟兄住在里面。那个弟兄啊，那个身量比较高大一点，身很胖很壮的一个弟兄一个人。那么那个弟兄住在他上面，那么这个并且答应他呀，若是有人来欺负你，你就叫我，那我就来给你抵挡。那么他就记住了。那么那一帮少年人又来了之后，又敲锣打鼓的喊，又喊又叫，又到他门口来了，把他吓得不得了。他想起那个弟兄在我楼上，赶快叫他，叫弟兄啊，他们来了。那个弟兄就从楼上啊，就一顿一步又下来，就站在门口啊，在那门口一打在门口，就看到一帮少年远远在那地方了，说。好，你们过来，就他嘟嘟在那里，谁也不敢过来了啊！大家拿着房子，拿着什么东西，都不敢过来了。他你来，我们比划比划，那他一个也不敢过来。然后大家一想，看这个人呢，这么壮啊，谁也打不过他了。那些不良少年，他们都跑掉了。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主是住在我们里头，但是呢，我们没有让主在住在我们里头，我们没有依靠他，我们要求主，我们要祷告主，要依靠主。有难处的时候了，我们让主来出来的抵挡，不像我们自己想办法，自想办法了，都是那想的办法，虽然也有办法，也有路可走，但是到末了都是很多的难处发生。那大卫就自己想办法了，也没有让圣灵在里面来运行，让在他里头来出来帮助他。若是他相信主，若是他依靠圣灵，让圣灵在里面来帮助他的话呢，那他那个这些环境就不会使他惧怕，那么这些难处也不会使他逃跑的。那么因为主是已经应许了，主是信实的，他一定要成全他自己所应许的。第二，圣灵住在他里面，他已经受膏了，那么这个圣灵乃是那个大能的圣灵，那么是这个是这个无所不能的，那么他就依靠圣灵的话呢，他就不至于大害怕，但是依靠他失去了信心，也不依靠圣灵，所以他逃跑。头一天跑到哪个他经过那个地方，那么他可以不去到祭司家里去，但是因为肚子饿了，他没有东西吃，还有一般人的一群跟他在一起的都肚子没有东西吃，所以他就到那去见那祭司要一点东西。哪里知道这祭司也没有什么东西，只有陈设饼啊，能够吃的。不过这陈设饼不是普通人吃的，那是给祭司吃的。他就说，但是呢，有一个条件，若是少年人的话呀，他几天呢，那个是没有亲这个妇女，是可以吃的。那么这是合乎摩西的律法，那么祭司就把这个那个陈设饼给他吃，那给他给大卫了。那大卫啊，就问他有没有刀枪，那么他的这个结果就大卫就撒谎。那这个怎么说大卫失败呢？大卫他见祭司那个拿东西吃，那个不算他失败。那么连主耶稣也引这一段圣经的。所以当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呢、饥饿之时，到祭司那里啊， 的陈设饼不是他们不是他们该吃的，但是因着他们饥饿，祭司就得给他们吃。好像主给主说这话呀，就给法利赛人看见了，我们神是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的。所以不是说是那个好像这个吃一定那个祭司可以吃，别人都不可以吃，那是神是有连续的心。那么大卫他们饥饿的时候了，神上去给他们吃，因为神是有喜爱连续不喜欢祭司的。那就没有什么错的，错在什么地方？错在撒谎，错在他以后要那个刀要枪呢，他说王吩咐我那个出来时候了，那个因为命王的命令很急呀，很紧急，不是赶着赶快跑出来了，结果也没有带枪，也没有带刀，什么都没有。那你这有没有呢？那么这大卫撒谎了啊！他为什么这样撒谎呢？一面啊，我们刚才也说他心情软弱；第二呢，又不活在圣灵里头；那第三呢，就是那个就失败了。所以这里说到他大卫头一次失败就是撒谎。那我们说这撒谎啊，不是太严重，不是太要紧的事情啊。结果怎么会撒了谎？也没什么难处嘛。撒了谎说拿到刀了，他不就走掉了吗？有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啊是很严重的。虽然对大卫来说呢，当时呢大卫没有什么难处，但是你知道这件事后果呀，叫祭司不仅那个祭司亚西米勒被杀死，并且亚西米勒那个这个城拿破城里所有的祭司86个穿着细麻布的祭司，还有他们妻子儿女，还有他们牛羊牲畜，所有一切通都被杀死。扫罗很残酷的，那么因为扫罗知道大卫到哪里去，那个祭司给他东西吃，祭司也把刀给他，好像那个多益啊，那个扫罗的司务长啊，就把他报告给这个扫罗了。那么扫罗听了之后气得不得了，你帮助大卫啊来反对我，那这个是非常生气，结果呢就要让他去杀祭司。那一般人呢不敢去杀，那只有那扫罗叫多益去杀，那个多益就把祭司，不仅把祭司杀掉，把祭司城里所有人都杀掉了。那这些人都是因着大卫的缘故，都是大卫不撒谎的话呢，不会碰到这种难处的，就是因着大卫撒谎。那么这样说，所以这个祭司很老实，就相信他的话，那么就把哥利亚刀给他。这哥利亚刀实在说起来呀，也是大卫的，因为大卫是杀哥利亚时候大卫拿过的那个刀，是属于大卫的，不过藏在那边就是放在那里就是了。那么那是因着撒谎的缘故啊，叫个别人那样，叫这个祭司全家呀都说还比这个86个祭司统统都被杀了，连妻子儿女连牛羊牲畜都给杀掉了。这件事情虽然难处没有临到大卫的身上，但是临到那个祭司的身上是由于大卫的。那么一面给我看见那个这些祭司啊，他们受了无辜之忧，无辜的灾殃，他们没有犯错，也没有做什么坏的事情，但是扫罗就把他们统统都杀掉了。那么这是实在是太惨的一件事，也太可惜的一件事。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叫大卫的良心里头啊，也是很受责备，整个一生里头这良心都过不去的，就是因着我的缘故把祭司全家都杀掉了，若是我没有撒谎的话呢，祭司全家可能不会死的，但是就是因着我撒谎而祭司全家被杀死了。就一个人，就是祭司的儿子叫亚比亚他逃跑了，他拿着一个以弗德呀，一个祭司外袍，然后一个以弗德，拿着就跑掉了，跑掉了，到大卫那里去了。大卫常常祷告时候，就把那个以弗德拿过来让人祷告。他心里一直在受责备，就是因着我的缘故，祭司全家都被杀掉了。说一面，祭司全家被杀，那是很惨的一件事。 逼着他们是无辜被杀，没有什么罪，没有什么错，他们被杀了，他们这是非常那个残酷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大卫的良心里头一生呢都是良心里头受责备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撒谎啊是一件小的事情，很可能当时啊我们撒的谎就是方便了一下，我们没有什么遇见什么难处，也没有碰到什么问题，那么甚至就过去了。但是很可能这个种子啊是撒在那里，到了日后啊它会生长出来，会是结出一个很残酷的那苦果来的。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无论如何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我们依靠主，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信实，他允许了，他必定要成就。第二，我们活在圣灵里头，圣灵是大能的，他保守我们，看顾我们，不需要我们既然借着撒谎去保护自己，去看顾自己，无论是自己的性命也好，无论自己的产业也好，我们都需要做一个一个诚实的，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会负我们责任，我们相信主会这样保守我们的。那么若是我们这样的话呢，就不至于啊叫别人受到害，也不至于叫我们良心里头一直呢都有一个亏欠的感觉。那么第二然后大卫就逃到什么地方去呢？逃到贾特地方。贾特那个是腓力斯人，对不对？腓力斯人是以色列的敌人，那以色列敌人也是神的敌人，也是以色列神的，是神的百姓嘛，所以呀、啊，是属于以色列仇敌，也是神的仇敌。所以大卫啊，他就逃到神的仇敌那地方去了，难怪落在陷阱里头。他以为说是平安无事的，可以在那儿混过去了，但是没有想到啊。给他们认出来了，这个就是大卫。认出来之后呢，他就怕得不得了，他就装疯癫的胡说乱言的呀。实在说你装也好不装也好，那腓力斯人知道你是大卫，一定会把你杀死的，因为你杀了多少人，估计把他们打那个挑战的勇士哥利亚给杀死，是你杀死的，你这千千万万的腓力斯人呢、啊、那都是你杀死的，那、都是你杀，所以呀、啊、现在抓到你了，现在你跑到这里来了，那正好把你抓住，说你不管你装疯不装疯，那都是把你杀死的，只是按照情理来说，按照那个情形来说呢，一定是这样。说大卫啊，那时候心里怕得不得了，那真是没有命了，那真是一定给腓力斯人杀死了。那么但是呢，这不但没有杀死，腓力斯人把他赶走了。为什么说赶走呢？这亚基王啊，说你们怎么把个疯子带到我这来了？我这里娶妻老疯子呢，把他赶出去，不让这疯子进到我家里头来了。结果就把大卫赶出去了，一赶出去正好得到释放，逃掉了。那么，所以大卫就做了一篇诗啊，诗篇34篇和诗篇56篇都是大卫出来之后啊，那所写的写的诗，摆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他那时候的心情。一面看他在加特那恐惧害怕的那种光景，他一直说那个命是没有了，已经躲在陷阱里头，逃也逃不掉了。其实你装疯卖傻呀，也逃不掉了啊！是你总是傻的，你总是傻我们的仇敌，那总要现在把你好容易把你抓住了，不会放你走的。那么按照情来说，一定是这样的。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个亚基啊把他赶走了，把他赶出去了。若是他自己跑出去的话呢，很可能还得抓回来的，因为大卫只有一个人嘛，那个意思，那贾德好多人呢、啊，门口的站岗那也可能把他抓回来的。但是亚基把他赶走跑了，那这就反正就王让他走，把他放走了，又把他赶。虽然不好听，把他赶走了，这不大好听啊。但是事实来说呢， 知道了释放了，得了拯救了，所以他在做事的时候就在赞美神呢，实在是神当然拯救了他。按照情理来说他是不应该这样子，但是神拯救了那个大卫。所以我们看见如果大卫真的依靠神的话呢，神在腓力斯城在加特不但在拯救他脱离仇敌的时候，在以色列他也会拯照样会拯救他，因为我们神是没有不会改变的。那么但是大卫因着信心软弱跑到加特去，结果这个到了加特之后还需要装疯卖傻。那一个以色列君王呢，在别的国家里装疯卖傻，在别的城墙上城门上乱呼乱花胡子什么都在胡子上面，这种样子实在是不像样子，不好看了，这样失去了君王的那个体面了。是的，然后呢被赶出来，那更是没有体面。那就是他们送出来的话呢，那还好一点，跑自己跑出来还好一点，给赶出去了，这个是不大不像样子啊，这个不大像君王的样子。所以大卫虽然这么能拯救，但是也是羞耻的，从仇敌手里头被拯救出来。这是大卫的两次的失败的情形，一次是说谎，第二次呢是表现的不正常，没有装疯卖傻，那么这样那么被人赶出来。那么大卫落在神为什么许可呢？大卫落在这种情形之下，然后大卫这样的失败呢，神能保守他不失败，那为什么让他那失败呢？大卫既然是那么强，他还可以进来反抗扫罗的，扫罗既然追赶他，要非要他的命不行，一定要把他杀掉，那是事实的都证明这件事情啊，是那是一定一点都不会错的。反而这个约拿单呢，也来证明这件事情，那扫罗要把他杀死，大卫的人说可以起来反抗，你要杀我，那我只好抵抗。